欢迎大家啊，新的一周的开始第一天啊，早晨我们就聚集在一起哈、啊。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在灵修当中增加一个环节，就是宣读圣经的环节。其实当初所有的圣经的书卷写下来，最早都是为人去听的，是读给人听的哈、啊。这个因为当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哈、啊，每个人手一本的圣经。耶利米哈、啊，这个写下来以后，让那个巴录带到这个圣殿门口读给人听啊，就是这样哈、啊。生命记写完以后，是在那个摩亚平原上向以色列人宣读啊啊，早期的这个福音书也是都是口传的，大家讲给人听，大家聚在一起呢，有人给我们读圣经哈、啊，来尝试着学习哈、啊，来宣读神的话。那今天呢，我们是请这个 Cindy 姊妹帮我们读这一段，我们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啊，我们读26节到42节哈、啊。那他用粤语来读啊，我们每个人面前有圣经哈、啊，打开，你可以跟着他读的顺序，我们一起来看。
好，马太福音第十章26节，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那电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么？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作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
那我们今天是读到这个十一章的第一节哈、那这一句呢，跟十章的第一节相互呼应啊，就把整个这个段落就画出来了哈。十一章第一节说，耶稣吩咐完了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所以前面这第十章整个的一段，就是当耶稣差派这12个门徒出去之前给他们的很仔细的吩咐哈。第五节是讲到他们近期的差派，他们不要去外邦人那里哈，单单去以色列人家中去传福音，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这是近期的哈。到了第十六节说，我差你们，那个语态已经讲到将来，是讲到未来的差派啊，那是长期的一个差派，包括我们今天的门徒，就像羊进入狼群一样，所以每次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啊、我们进入这个世界是羊进入狼群，会受逼迫的。所以到了这个24节，他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后面讲说别人骂主人是别西仆，就是说哎，抵挡主人，也同样仆人会到同样的对待，抵挡这个先生，那学生呢也会受到这种待遇。所以到了26节，所以啊，这个连接词很关键啊。所以前面既然有这种逼迫、啊、会被带到会堂上，带到这个诸侯君王的面前受审，所以后面就讲不要怕。所以从第26节到第33节讲了四个原因为什么我们不要怕、啊、所以一会儿大家读的时候找找看、啊、把这四个原因找出来，我们为什么面对这么厉害的逼迫，被审被关被打被人出卖、啊、我们可以不害怕呢、啊、主给我们讲了四个原因、啊、那34节到这个39节是讲到我们爱的顺序、啊、或者说我们跟随主做主门徒的代价、啊、你要把这个 priority 这个顺序摆清楚了、啊、你才配做主的门徒。他讲到爱父母爱儿女爱自己的生命，但这所有的爱对自己的爱都不能超过对耶稣基督的爱。为什么？34节一开篇说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的啊！这句话耶稣不是平安的君王吗？ Prince of Peace， 这个太平就是 peace 的意思。那为什么在这里他讲说他来不是带给世上和平的呢？那这当中哈，这个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啊、那最后一段40节一直讲到11章的第1节、啊、是讲到这个接待门徒接待先知接待神所差派的人的人所得到的赏赐。那这是给门徒一个极大的激励，也是对、啊、这个接待门徒的人与他们一起同工的人的一个极大的激励、啊、所以我们今天读的26节后面这一段大概分成这3段、啊、所以大家先来有一些的思想。好，从26节开始这个所以、啊、接着前文讲不要怕，哪四个原因呢、啊、第一个、他说27节他说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就是针对前面哈，虽然你有逼迫，虽然人会抓你啊，会定你的罪，甚至会关你哈，不要怕啊，该讲照讲哈，传福音的事是不能受阻挡的哈。那为什么不要怕呢？26节说，因为掩盖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什么时候掩盖的事会被完全显露出来呢？很多暗中的事，哇，这些。我们很为这个大陆的那些传道人被抓进去关进去，他们会受到什么遭遇呢？甚至有些人根本家人都见不到，探监呢他们都不允许、啊、最亲近的人都见不到他们。大家很记得很有名的中国唯一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一个人叫刘晓波，对吧？他是在出狱之前就差几个月就要出狱了，结果被宣布说得肝癌死了。到底怎么死的不知道，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政权已经黑暗到这个地步、啊、他们可以用各样的手段置人于死地，在暗中发生的事情以为掩盖得很好，全世界的人都不知道，但是呢没有不显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这是到什么时候？最终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掩藏，没有人能够躲避，没有人能够逃脱上帝公义的审判。所以这是一下子哈，主就把人的眼光带到最终的审判上。你不要怕，因为现在不是结局，你不管在地上遇到什么样的审判监禁逼迫，这都不是最终的结局，所以你们不要怕。28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谁是杀身体不能杀灵魂？就是这个世界的政权嘛，他最多管到我们的身体，就是讲魔鬼嘛，最多能够把我们的身体杀掉。但是呢，那又杀身体又杀灵魂的是谁呢？是指上帝、啊、神最终掌权， 正要怕他、啊、当我们怀着敬畏上帝的心，我们就不必惧怕地上的这个逼迫。第三个，讲到麻雀啊，神不允许就不会掉到地上，头发的数目都数过，若不允许，没有一根头发或落在地上，所以我们不要怕，因为我们在上帝的手中，上帝保护麻雀，甚至看顾人到一个细微的地步，直到我们的头发、有什么样的经历，我们、神都掌管，所以不要怕，我们经历这些事情、啊、上帝都会保管，我们比麻雀要贵重的多、啊、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就是啊、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要认他、啊、不要惧怕、啊、最终来到神的面前，不管你在地上遇到什么样的待遇、啊、在天父的面前，人子耶稣基督会为我们做见证的、啊、最终我们得到天父的奖赏、啊、所以这四个原因、啊、来鼓励我们今天在地上忠心为主传福音的人、啊、我们不要害怕、啊。34节到39节讲到那个爱的次序，只有我们明白神的爱，体会神的爱，用神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那个次序才对了，才叫真正的爱父母，才叫真正的爱人如己、啊、那在我们小组当中、啊、宗姊妹给我们、很真切的一段的她心路的历程，那我请她来跟我们讲讲看。
好的，谢谢何牧师，然后弟兄姊妹们平安，然后我就是分享一下我对这两节经文的理解。这一节就是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女儿、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记得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我不是很理解，我甚至不是很认可，我觉得我当时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到我把其他的人或者神摆在我的父母还有我朋友之前，然后我后面就是在不断的学习还有跟主的交通中，也真的是感受到了跟主的亲近。然后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每天充盈在神的爱之中，然后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发现并不是我刻意去疏远我的父母、去疏远我的朋友，然后去就是而是真的是跟神的交通中，然后不断感受神的爱，然后现在发现就是对我父母对我朋友的爱反而更真切了，也真的是感恩。包括我以前跟朋友相处，跟我的父母相处，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凭自己力量去关爱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虽然很爱他们，但是也是心有余力不足，或者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很疲乏的状态在里头，有的时候也想去应付他们，但是现在就是跟朋友跟主跟朋友跟父母交通的时候，就是更多的渴望把他们，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听信福音，也信靠主，把他们的生命也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上。我想就是我真的能力更多体会到对神的爱跟对人的爱，然后现在也是每次给朋友祷告，为家人祷告的时候也是非常感恩主。我想这就是我们真的要体会到对神的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爱身边的人。
这就是这一段讲的哈、啊，他说要配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耶稣肯定不是在教门徒说不去孝敬父母啊，因为十诫里面明确讲我们要孝敬父母啊，但是呢，我们要把这个爱的次序要摆正啊。当我们学习爱神的时候、啊、刚才宗姊妹在分享当中他提到从前也爱父母，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就是说人自己的爱是有限的，而且人自己的爱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啊、先爱自己的才会去爱别人的、啊、只有认识了耶稣基督做主的门徒之后，你那个爱被替换了。我们星期五查经的时候正好查到我们做了比较四种爱的比较啊 ，eros、storge 和这个 phileo， 这种的情爱、友爱、亲情 这些都不能跟 agape 的这个爱相比的、啊、所以当我们做主了门徒，先来爱主，先来得到这个 agape 的爱，然后呢再学习用这种 agape 的爱去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朋友、啊、爱我们的亲人、啊、那这是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啊、用神的爱去替换我们原有的那种很有限的很有瑕疵的那种的爱、啊、这才是耶稣带我们走的门徒当走的道路。
在28节他说不配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这个是第一次主耶稣讲到，在马太福音讲到背着十字架。那我想看看大家 的分享，到底背着主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就比如说你爱的一个人，包括父母，包括妻子孩子，当你为了主的缘故如果跟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就可能会变成你的敌人，疏远你，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承受这些代价，那个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还有当别人逼迫你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反抗，你可以选择离开这个人，但是作为基督徒的话，你要温柔谦卑，要用你的爱去赢得别人的仇恨，就是 overcome the hatred， 甚至去赢得他们的心，这就是要背的十字架。
对不起啊，完全顺服神。
根据刚刚那个大家的分享哈，我把这个稍微总结一下。那个我很感动的一个就是小钟他信主了以后，啊，刚刚那个钟姐妹，我印象深刻，他的分享中间，他的父母亲就对他很大的挑战，就觉得说，讲出来的话就是说你到了美国，怎么去信了，就做了。决定还要去受洗，你这样子的决定真的是很不好，就是各样子 的打击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一信主的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受到这种打击哈。那有的朋友就是也是室友中间好好的，结果一听说信主了以后，哇，就百般的那种讲话就是很刺耳，这样子刺人、哦、所以他这个地方就说跟朋友那个生疏，跟父母生疏，这个生疏的我们的这些基督徒他是被逼迫的那一个、哦、因为一讲完了以后就逼迫就来了、哦、那如果我们靠着自己的血气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会哎呀放弃了，何必那个遭受这样子的人的逼迫。所以我们也有好多神的儿女们一跟家人一接触完了以后，后来再也不到教会来了，愿意背上这个十字架。我就看到那个小钟他就跟他父母讲，他说他自己分享说以前父母这样讲他的话他就会掉眼泪，但是呢后来呢他觉得就说我要真的是靠着神哈，我不要掉眼泪，我还要跟父母亲讲说其实这些东西是我感受到神的爱，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我从中间感受到上帝 的那种爱带给我的动力。所以他就 很冷静的来分享到他从神那边支取的这种爱力量，然后来告诉父母。所以这些十字架就是他就背了哈，他本身的那种罪哈，本身就是罪的时候就是想说啊，用哭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方法来应付，但是他现在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他把他的那些老我一个一个钉在十字架上了哈，向罪死哈，向神活，只要是神喜悦的，神给他的他得到的感受他就分享，然后自己老我那种那种委屈啊沮丧啊放弃啊这种的，然后我全部钉在十字架。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生命就带来改变、哦、所以 他的造就，他的那个分享的话也很造就我们周围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把老我定死，把这些罪定在十字架上，我们永远向着神开放，神给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做工，我们把它传扬出去，就后来父母亲他们也就慢慢的能够理解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说我们是靠着自己的话真的就是沮丧颓废，但是靠着神的话我们就是经历到得胜的生命。
王师母、梅弟兄他们都是在大学城里服侍的，他们会遇到很多这种 像钟姊妹所遇到的这种情况。因为我相信啊，钟姊妹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啊，从大陆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那他们父母真的是啊，花很多的财力啊、物力支持他们来到美国来留学啊，真的是把很高的期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啊。那当他们慢慢的接触信仰、进入教会，甚至信主受洗的时候，有些父母当他不完全理解的时候呢，他们就会觉得这个神在跟我在抢夺我的儿子女儿，他们会有这种心态出来。我们也能够理解哈，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信仰，当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好，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救赎的时候，他们难免会有这种心态，发现哇，这个女儿上教会的时间好像这么多哈，他们本来应该好好的学习啊，好好的这个准备去实习啊，联系工作啊等等哈，怎么花这么多时间在教会里，所以他们会不理解。所以这一段里面所讲的哈，尤其是34节到39节，对这一批年轻的基督徒是很真实的。你的生活当中，你的 priority 到底放在哪里？你要不要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走这条永生的道路？面临着家人的压力，面临着周围人不理解逼迫哈，这些人都是很爱你们的，那你怎样去回应哈？所以很为这些年轻人感恩，他们能够站立得稳，靠着主能够坚持他们的信仰，而且靠着主为主在先从家人开始做见证，用温柔的态度爱的心肠帮助他们继续的把福音也带给他们的家人。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例子，那接着这些年轻人他们的父母最后进入教会来听福音，也有很多去 信耶稣的人。所以感谢主，也请大家为这些年轻人来祷告，求神来坚固他们。
我觉得这个37节这一句话它的意义非常的广而且很深，我觉得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情形之下。像刚才牧师黄师母他们讲的可能是大陆背景的，那么会有那一种体会。像我是从台湾出来的，根本没有这种问题，家长家里不会反对你去信基督信那个。可是这个对我来说之前我自己以为对家里人有爱可是后来信了耶稣以后我才突然发现我过去对我家里的那些其实都不叫爱，都不是爱我是认识了耶稣以后才真正的会去爱我的父母，爱我的家人其实跟刚才那个钟姐妹讲的很像。然后对我太太来说这一句话我觉得反正救了她一命因为他跟外婆的那个关系很浓，浓到外婆走了他可能也活不下去了。可是就是因为这一句话神借的这一句话等于是拯救了我太太。所以我觉得这一句话它可以带给我们的力量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多还大。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之下，每一个人不同的背景 background 这句话对我们的影响可能都就是经历到的都不一样。我现在对圣经我是觉得我心里面真的是很充满了敬畏
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也看到前面37跟后面的39，其实这一句不能单独的跳出来，因为真的我们每一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可是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这些十字架的路主耶稣自己都走过了。其实是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劳苦愁烦跟着我们的主，我们学主的样式，我们就会过。而且前面 说爱父母过于我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如果真的是把神放在第一位，就是刚才 Jennifer 说的完全顺服的时候，你的心态不是一个哀哀愁愁的顺服，而是知道主掌权的顺服，那个景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是完全的 positive， 是有能力的，是有指望的，是有荣耀的，一切都是很美好的。真的是在难处当中看到主自己走过的路，我们是背着十字架，是跟从主，不是我自己背着自己在那边乱逛乱逛的，我让我的早都被十字架压死了，可是我知道我是跟着我的主就好了。 OK， 这是我看到的分享。
看我再分享一下吧，如果你们谁有补充的话请继续发表。我记得王慈俊牧师曾经讲过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呢跑来对牧师说，啊牧师啊，我真是很苦啊，我的十字架是真是太重了，我不知道怎么样付。难道牧师就问他，你说是什么事情啊？他说，啊我一个老婆，我有一个还有一个的要婚爱情，所以那个小三呢两个女的都逼迫着我啊，我真是太痛苦了，这个十字架不能，真是太重了。这是王慈俊牧师的说，其实这个不是你的十字架，你的难处是自己领来的，这个不是十字架。我在普渡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从中国大陆来的访问学姐，我们接受他们福音，但是我记得有一个访问学姐对我说，她说如果我留在美国我会成为基督徒，但是我要回去啊，回去之后呢有很多事情做的是不太对的，如果我是基督徒的话 我不能够做，但是如果不做的话我的家庭怎么样生活呢，我怎么样去 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怎么样办呢，这个就是他们在中国有些人就只是吐露。所以在一个总括来说，我们背着主的十字架就是活在基督观里面，不是以前的世界观，是这基督观。
以前一个弟兄跟我们分享他背十字架啊，在家庭当中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早晨他要出门啊，他夫妻两个都上班，那他先起来了哈，先做早餐，然后面包片烤好以后，把这个 peanut butter 啊，把那个 jam 啊，就涂在这个面包片上，准备吃饭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太太就匆匆的出来，因为他太太赶着时间要上班，时间不够了。他太太就问说，哎，可不可以把你涂好的面包片，这个给我一片呢？我吃完以后就上班了。那先生就随口讲说，你自己涂嘛。你看，太太也没有说什么，就匆匆出门了，也没吃饭就出去了。这个时候，太太一出门，圣灵就开始这个责备这个先生了。你说你爱妻子爱到舍己的地步，你连一个面包片你都不敢肯舍的话，你怎么叫舍己呢？背十字架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背十字架就是一个 choice， 就是一个选择。在每件事情每一天各样大事小事上，我们都会面临选择。十字架这个形象形状是很有意思的，两条杆是垂直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那个钉十字架那个人，他要背起那个横杆走这条路走上去，要钉到那个十字架上，他自己背着那个横梁上去。人没有人愿意背着自己的横梁刑具要去被钉死的，人都不愿意的，对不对？按照人的本性，出于人的本性，都是我吃我涂好的面包片，你要吃你自己去涂，这是人本性当中的一个选择。但是走十字架说，你在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爱，选择耶稣基督对待人的方式，不要照着我们自己里面第一个反应本能的方式去做事。选择，你想想看，当你面临选择的时候，耶稣在这种情况下他会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去在这个选择上面彰显我们对人的爱，其实就这么简单。你看，背十字架是一个 choice， 背十字架是跟失丧生命和得生命连在一起的，这是在39节。你如果照着以前的选择去做，就是还是在延续你老我的生命嘛，对不对？ 但是你肯牺牲，肯付出，肯爱，做这种爱的选择的时候，你就得到什么新的生命了，这是在耶稣基督里的生命。所以背十字架就是对付老我，就是舍己，就是把你自己原先第一个本能的冲动的选择放下，愿意付出，愿意牺牲，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行，这就是在背十字架。感谢主啊，我想神的安排是很奇妙的啊。我们从上个星期五到今天，我们一直在读差派门徒的事情啊。传福音的人应该预备什么？那传福音的教会应该注意什么？那感谢主啊，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同时在预备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有一批的门徒弟兄姐妹要被差派进入到福音工厂，这是我们教会第三次在做网络幸福小组，从2月27号开始，我们这次有一个新的尝试哈，不仅要做国语的，还要做粤语的哈，所以同时两班的幸福列车会开出，然后连着8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都会聚集哈，一起来去传福音。那这是我们两组同工啊，一组是国语的，我们现在有9位的同工。那这里面好多人大家都认识的啊，就是在我们早晨灵修组的啊，像这个小丽啊、 Jennifer 啊、周燕啊，我们今天 Alice 也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方燕师母啊，他们每天都跟我们一起读圣经的啊。那粤语组6+1位同工，为什么叫6+1呢？那其中有一位，你看他们又显出自己的这个，他是隐形人呢、啊，就是 Sylvia 姊妹哈、啊，她负责拍的这张照片哈、啊。那讲粤语的同工呢，人数稍微少一点，所以特别需要大家为他们祷告哈、啊。Cindy 姊妹、远梅姊妹啊、Rebecca 哈、啊，这些早晨都跟我们在一起读圣经的哈。啊，所以大家纪念他们。我们连着8周、啊、每周 开2场布道会、啊、一场是粤语布道会，一场是国语布道会。那因为是网络的嘛，所以大家也可以把你们的身边的朋友带来、啊、一起来听福音都可以的、啊、每周固定的时间聚会，我们就是1个小时，主日下午3:30到4:30、啊、有这个破冰游戏，有诗歌，有这个、见证分享，有福音短讲，然后后面还有这个分组，大家在小组里面互相认识哈，互相问问题啊，来分享福音哈。这我们是第三次在做这件事情哈。那鼓励大家一起来参与，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哈，借着祷告，借着与他们同工啊，借着把你们的福音朋友邀请来哈，陪他们一起来听福音，那这些都是很好的哈，参与到里面哈。这里讲了哈，这个接待先知，接待门徒，接待义人，那他们要得跟这个门徒、义人、先知一样的赏赐啊！这个感谢主啊！天上的父，你做事是奇妙的啊！就是这个时间都在你的掌管之中啊！我们一方面在预备幸福小组的服事，准备接受差派出去传扬福音，我们就读到啊，这是耶稣叫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秽，医治各样的 病症，然后就差他们去，吩咐他们当做的事，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啊、呼唤人来悔改、啊、我们就恭敬地把我们这一批的同工都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他们的顺服，谢谢他们信心的摆上，也谢谢你，真是你的呼召，你的感动，你的催逼放在同工的心中，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摆上自己，知道这是在永恒当中蒙神纪念有意义的、宝贝的圣工、啊、我们也感谢主，让我们、全教会的各地教会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能够聚集，我们一起来同心的祷告、啊、这是让2000年前写在圣经上的经文今天就成就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当中，让我们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那个、权柄，借着我们的、传讲，让福音的大能啊，真是改变人心，让人能够回转来归向你，我们就把更多的果子献给你，更多的荣耀能够归给你啊！就求你继续的带领，继续的赐福，也加添每一位同工的心力，让他们所预备的，无论是讲见证，无论是、 福音的短讲，无论是爱心的关怀，各样的服事，都蒙你的纪念，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爸天父，感谢你，你赐给我们一条舍己背十字架的路。表面上看来，这是一条很艰苦的路，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一条最幸福的道路，因为你叫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要学习过天国的生活，要完全舍弃自己，我们就能够得到最后与你在一起的天国的一切福气。主啊，谢谢你，当我们信靠你，我们就得到你的平安，当我们顺服你，我们就得到从你而来的喜乐。这就是你赐给我们的道路，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就不惧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随时在扶持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越战越强，越战越坚。主啊，不单战胜了仇敌，也战胜了我们自己身上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东西。求主祝福参加幸福小组的弟兄姊妹们，使他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间，首先造就他们自己的灵命，他们与你更亲近，同时也以自己的生命把福音传出去。谢谢我们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亲爱的天父，我在这里向你献上我最最真心的感恩，因为我旁边的小丽姐妹参加了幸福小组的事工，幸福列车还没有发出，但是我已经感到了幸福的这个气息，因为在小丽姐妹做预备的时候，这里边也有我的一点努力哈，我要更加努力的去洗碗做饭哈，更加努力的去听小丽姐妹分享他在这个幸福小组的信息啊，包括比如说师母的见证啊等等等等，我感到很幸福。同时呢，在这里恳求主托住幸福小组保守大家，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门。
Amen。
我们现在也在征求啊这个祷告的同伴啊，那我们在连续八周的服事，我们盼望不光是前面有这16位的同工在征战，而且呢，后面每一个同工的背后都有一个团队，带祷的团队，你看，用祷告来拖着他们的服事。到时候我们每周会发出这个祷告的事项的更新啊，那鼓励大家啊，我们一起早晨一起来学神的话，我们要实际的来应用哈。既然现在我们有这样一个很宝贵的服事呢，我希望每一个同弟兄姐妹都成为这次福音服事的一部分啊，接着祷告，成为这些同工的祷告同伴啊。你可以去adopt啊，可以领养啊哪位同工哈，你专门的为他祷告啊，这是一个很宝贵的服事，很需要，很需要，这是属灵的征战哈。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啊，加进来哈。